第三十一章，神必永远与你同在。先知在利伯地监狱。
我们奉神的全能之名，决定要像好军人一样忍受苦难到底。
约瑟·斯密的生平。
1838年12月1日，约瑟·斯密先知，他的哥哥海伦以及其他几位弟兄在密苏里州里奇蒙，从原来拘禁的木屋被押到密苏里州的利伯地监狱。他们将被关在该处4个多月，等候接受审判。所被控诉的都是为了迫害密苏里州圣徒而捏造的罪名。就在这段期间，教会的教友被迫害他们的人逐出了密苏里州的家园，遭受到极大的苦难。圣徒所受的磨难，正是先知和其同侪在被长期拘禁时最忧心的事。利伯地监狱被隔成了一个上层房间，和一个约4.3公尺见方、用来拘禁犯人的下层地牢。先知描述他们的情形说：“我们被关在一个有着双层围墙和双层大门的监狱里，日夜都有卫兵严加看守着。”行动受限制，我们的食物极少，不但千篇一律，而且十分粗劣。我们没有自行煮食的权利，并且被迫睡在铺了干草的地板上，没有足够的毯子可以保暖。每当我们生火取暖，就得忍受不断的浓烟。法官时而凝重地告诉我们，他们知道我们是无辜的，应该释放，但是他们怕触怒暴徒，所以不敢依法行事。牢房的屋顶不够高，无法让人站直。其中有个囚犯亚历山大·麦雷说，那里的食物极为粗劣污秽，要不是迫于饥饿，简直难以下咽。一位名叫梅西·汤姆森的教会教友到狱中探望那些弟兄后写道，我无法描述在那里的感觉。守卫让我们进入监狱后，就把我们身后的门锁上了。想到我们被锁在那间幽暗阴森、专门用来囚禁重刑犯的牢房里，就让我们不寒而栗。但就在那里，我们见到了约瑟先知，见到了在圆满时代的福音旗蒙神拣选的人。他持有神在世上国度的权钥，有权利依照神的指示来束缚或释放。但他被关在这间令人作呕的监牢里，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为他自称受到神的启示，要在世人中间建立他的教会。在先知被囚期间，他的妻子艾玛仅能探视他3次，他们之间的其他沟通就只能靠写信了。1839年4月4日，先知写道：我深爱的妻，现在是星期四晚上，太阳正在沉落，我坐在这寂寞的监狱里，隔着铁窗向外窥望，一边写信给你，希望能让你知道我的情况。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关入孤单、幽暗、肮脏的监狱中，被囚禁在围墙、铁窗和吱嘎作响的铁门后面，由卫兵日夜看守着，到现在已大约有5个月又6天了。我写这信的心情只有神知道，我在这些景况中的心境绝无法以笔墨、言语或借着天使向那些未经历过这种遭遇的人形容或诉说。我们只能依靠耶和华的臂膀来拯救我们，而非他人。先知也从利伯地监狱写信给众圣徒，表达他对他们的爱，并且表明他深信神必永远支持那些信赖他的人。以下资料大都出自先知于1839年3月20日写给教会众教友的一封信函，其中有先知对众圣徒的劝告，他对神的祈求，以及神对他祈祷的回答。这封信的部分内容后来收录在《教义和圣约》第121、122及123篇。
约瑟·斯密的教训。任何苦难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或与彼此间的情谊隔绝。
你们卑微的仆人小约瑟·斯密，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缘故做了被囚的，也因着众圣徒的缘故，在里本包格州长大人扑灭令之下被暴徒强行拘捕。他与那同坐囚犯的挚爱弟兄加勒·包顿、列曼·魏特、海伦·斯密及亚历山大·麦雷在此向你们大家致上问候。愿父神和我们的主及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临到你们所有的人，并永远与你们同在。愿知识因着神的慈悲而多多地加给你们，并愿你们心中充满信心与德行、知识与节制、忍耐与前进、爱弟兄的心与爱众人的心，使你们不至于在任何事上闲懒不结果子。见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五至八节。因为就我们所知，你们大部分人对那加诸在我们身上的恶事及众多不公正与残酷的作为都已十分熟悉，而我们被以各样的罪名诬告，被逮捕入监，被囚禁在坚固的围墙内，由森严的卫兵日以继夜像魔鬼在陷害及诱惑神的人民时那样不眠不休看守着。因此，最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越来越渴望拥有你们的情谊与爱，因为我们的景况是为了唤醒我们的灵，记起每一件神圣的事物。你们的景况想必也会如此。因此，没有任何事物能使我们与神的爱或与彼此之间的情谊隔绝。见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九节。并且我们所受到的每一样邪恶与残酷的待遇，只会让我们的心相系，在爱中印证在一起。我们无需对你们说我们是无缘无故被逮捕拘禁的，你们也无需对我们说我们是无缘无故被逐出家园被击打的。我们彼此都了解，如果密苏里州的居民不来侵扰圣徒，并且他们像圣徒一样渴望和平，那么至今这个州只会是一片祥和宁静，我们也不会在这地狱里成天被迫听这些亵渎诅咒的话，目睹这些亵渎、酗酒、未善及各种纵情放荡的情景。再者，孤儿寡妇的哭声不至于上达神前控诉他们，无辜者的血也不会染上密苏里州的土地。这是个不幸的故事，一个可悲的故事。是的，这是个令人感伤的故事，诉说不尽，不堪多想，非人所能承受。迫害我们的人将这些事加诸在圣徒们的身上，但这些圣徒从未得罪过他们。圣徒们是无辜纯洁的，他们爱主他们的神，也乐意为基督的缘故放弃一切。这些事说来让人不忍听闻，但却都是真实的。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些绊倒人的有祸了。见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七节。
逆境只是一个短时期，只要我们耐心忍受，就能到神的面前获得超生。
神啊，您在哪里？遮盖您藏身处的天幕在哪里？您的手要静止到几时？您的眼，是的，您纯洁的眼，要从永恒的诸天看您的人民和您的仆人受冤屈到几时？您的耳要被他们的哭喊贯穿到几时？是的，主啊，他们要忍受这些冤屈和非法压迫到几时？您的心才会对他们软化，您的心肠才会被感动而怜悯他们。主，全能的神啊，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造物主，及魔鬼和阴间、黑暗与陷入黑暗的领域的控制和支配者，伸出您的手来，让您的眼看穿，让您的天幕升起，让您的藏身处不再被遮盖，让您的耳倾听，让您的心软化，您的心肠 被感动而怜悯我们，让您的愤怒向我们的敌人燃起，并且在您心里的盛怒下，用您的剑为我们所受的冤屈复仇。我们的神啊，记得您受苦的圣徒，您的仆人会永远因您的名而欢乐。我的孩子，愿你的灵魂平安，你的逆境和你的苦难不过是片刻，然后如果你好好持守，神必提升你到高处，你必胜过你所有的仇敌。本节各段意在于教义和圣约第121篇第一至八节。
神的全能大过一切邪恶，福音真理终将得胜。
弟兄们，容我告诉你们，无知、迷信及不应当有的顽固态度，常阻碍本教会的繁荣，如同来自山上的滂沱大雨，带着泥浆、尘土和污物，涌入最洁净清澈的溪流，使每一样原本清澈的东西变得模糊不清，并使所有的东西随着洪水向前奔流。然而时间会改变潮流，虽然目前我们在洪水的泥浆中打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下一个汹涌的巨浪或许就会将我们带到如水晶般透明、如白雪般纯洁的泉水处，而污物、浮木和废弃物则会被留下而被涤除。奔流的水能持续不竭到几时？什么能力可阻挡诸天呢？要阻止全能者从天上倾下知识到后期圣徒头上，就好比人伸出他弱小的手背，想使密苏里河在既定的河道上停住，或使河水倒流一样。本段意在于教义和圣约第121篇第33节。州长里本包格或他的凶残党羽算得了什么呢？不过是在河边阻挡浮木的那些弯曲树枝罢了。如果说那水并不是水，因为清澈的溪流已被山洪冲下的污泥弄浊了，虽则后来变得比以前更纯净，但终归不是水了。或者说那火并不是火，因为它有可能会被倾泻而下的洪流浇熄，因此终归不是火了。或者说我们的伟业失败了，因为那些执迷于其诡计和教条的叛徒、骗子、教士、盗贼和凶手，已经从他们那属灵的邪恶高处，从他们的魔鬼大本营，把洪水般的尘土、泥浆、污物倾倒在我们头上了，所以我们的伟业失败了。万万不要这样想，就算地狱吐出烈怒，像维苏威火山、埃特纳火山或最可怕的火山那样喷出炙热的熔岩，摩尔门教义仍必存在。水、火、真理及神都是具体存在的。摩尔门教义是真理，是神制定的，神是我们的庇护者，靠着神我们才得以诞生，靠着神的声音我们才会在神的圆满时代福音期之初就蒙召唤，靠着神我们获得了摩尔门经，靠着神我们才能存留到现在。而且如果那是为了我们的荣耀，我们仍将继续靠着神而存留。因此我们奉神的全能之名，决定要像好军人一样忍受苦难到底。你们读完这封信后就会知道，如果你们现在不知道，到时候可能就会知道。那些高墙和枷锁、牢房的门和吱嘎作响的铰链、让人吓得半死的守卫和狱卒，这一切都是计划中的，是为了让一个诚实之人的灵魂感觉自己比地狱的势力更坚强。我们是你们的弟兄，是和你们共苦的伙伴，我们被囚是为了耶稣基督，为了福音的缘故，并为了我们心中所盼望的荣耀。
救主了解我们一切的苦难，他必永永远远与我们同在。
主说了以下的话来安慰先知：大地各端将询问你的姓名，愚昧的人会嘲笑你，地狱会向你发怒，而心地纯洁的、明智的、高贵的以及有品德的人将经常从你手下寻求忠顾、权柄和祝福。你的人民绝不会因叛徒的见证而反对你，虽然他们的影响力会使你陷入困境、铁窗和牢墙中，但你将受到尊崇，并且因为你的正义，只要片刻，你的声音在你敌人当中将比猛狮更可怕，你的神必永永远远站在你身边。如果你被召唤去经历苦难，如果你遭遇假弟兄的危险，如果你遭遇盗贼的危险，如果你遭遇路上或海上的危险，如果你被控以各样虚假的控诉，如果你的敌人攻击你，如果他们将你和你的父母兄弟姐妹拆散，如果你的敌人用拔出的剑将你从你妻子儿女的怀中拆散，而你只有六岁大的长子拉着你的衣服并说：我的父亲，我的父亲，为什么你不能和我们在一起？我的父亲啊，这些人要对你怎么样？然后如果他从你那里被人用剑推开，而你被拖到监狱去，你的敌人像要喝羔羊血的豺狼那样在你周围徘徊，如果你被丢到坑里或凶手的手中并被判死刑，如果你被丢进深渊里，如果汹涌的波涛想要谋害你，如果狂风与你为敌，如果诸天聚起黑暗，一切元素都联合起来阻挡去路，尤其是如果地狱的口也向你张大嘴巴要吞没你，我的儿啊，你要知道这一切事情都将给你经验，对你有益处。人子曾降下低于这一切，你比他还伟大吗？所以持守你的道，圣职必留在你身上，他们的界限已定，他们不能越过，你的日子是知道的，你的年数不会少，所以不要怕人所能做的，因为神必与你同在，永永远远。本节各段意在于教义和圣约第122篇第一至九节。
那低沉微小的声音会在深沉的忧伤沮丧中安慰我们的灵魂。
先知在密苏里州获得释放后，回想起他被囚禁时的心情，说：在落入敌人手中的期间，我必须说，尽管我因为家人朋友遭受惨无人道的对待和欺凌而感到十分忧心，但就我个人而言，我感觉十分平静，完全任凭天父的安排。我知道自己和那些圣徒一样都是无辜的，而且我们没有做任何该受这种迫害的事，因此我可以仰望那位掌握全人类生命、屡次将我从鬼门关救回的神来解救我。虽然当时看来已走投无路，死神正盯着我的脸，并且在世人的眼里我已注定要毁灭了，但打从我进监狱起，我就确切感觉到我和我的弟兄及家人都必获得拯救。是的，那个经常在深沉的忧伤沮丧中安慰我灵魂的低沉微小声音吩咐我要振作起精神，又保证我必得解救，这给我极大的安慰。尽管不信之人大发烈怒，人人谋算虚妄之事，但万军之主雅各的神是我的避难所，我在患难之日求告他，他就搭救我。见诗篇第46篇第7节、第50篇第15节。为此我要以我的灵魂、我的全部心力感谢赞美他的圣名，因为我虽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被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见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8至9节。
研读与教导的建议。
学习本章或准备教课时，不妨思考下列要点：复习对密苏里州利伯蒂监狱所做的描述。在学习及讨论本章时，想一想在本章中先知记写那些话时是处在怎样的境况，先知在利伯蒂监狱中所说的话为何是这项真理的一个例子，困难的处境有时会如何唤醒我们的灵，使我们想起神圣的事物，考验和迫害如何使我们的心与家人朋友相系，对于这些真理你有哪些相关经验？约瑟·斯密宣告，没有任何事物能使他及他的弟兄们与神的爱隔绝。沉思这句话时，你有什么想法或感受？我们在哪些情况下会与神的爱隔绝？我们必须做些什么才能留在神的爱里面？我们如何才能得到主所赐的安宁？主向约瑟·斯密保证，他的灾祸和苦难只是一个短时期，你从这件事学习到什么？复习约瑟·斯密向圣徒所做的这项保证：教会的敌人无法阻挡神的力量。为什么我们有时会忘记这项真理？我们如何才能记住这项真理？思考本章，主对先知所说的话。我们若能记住，考验会给我们经验，而且对我们有益，我们的生活就会有何改变？知道救主曾下降低于一切，对你而言有何意义？你认为持守着你的道路是什么意思？想想你在遇到困难时，圣灵曾经怎样安慰你？你有没有适合分享的类似经验？相关经文：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至九节，摩赛亚书第二十三章第二十一至二十四节，阿尔玛书第七章第十一节，第三十六章第三节。